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为什么松树代表死亡？这个特别是指第一章，雅各第一章，我的良人呢，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个松树在原文应该是扁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扁柏呢，在这个圣经里面，不管圣经历史也好，或者地理也好，那么在坟墓的周围多半都是种这样的树的。所以我想这个大概解释一下。那么如果你愿意仔细一点的话，那么可以多参考一些的书，那么尤其那一段。好，我想我们关于问题呢就这么简单回答一下。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堂，但愿靠主的恩典，我们能把今天所要讲的能把它结束了。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第六章一直到第三节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苏拉密女的进步。从第二首歌里面，她说我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现在到了第六章，我们看到等到她找到良人，下在自己园中，在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所以现在呢，他就有一个宣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下面接下来的呢，就是苏拉密女所罗门对于苏拉密的称赞。他是我的佳偶啊。那你注意到没有，现在呢好像他的称呼呢慢慢淡化很多了。最浓郁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第四章，尤其是就是第二首第三首诗歌的时候。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说，这些用的称呼呢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佳偶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呢，她不只是长进了，而且呢他能够懂得属灵的征战，他知道一些得胜的秘诀。所以呢他美丽的如德撒，德撒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秀美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色列的京城。那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山羊群卧在激烈旗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丧掉子的。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那这两个太阳还是指两腮说的。那么这个两腮所以美丽呢，是因为它有块帕子，而且如同一块的石榴。那么有60个王后，80个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那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根据那个德国的解经家，就是叫做迪利斯，他呢他觉得在整本的这个雅歌里面，很明显如果就历史来说，就是所罗门呢很受苏拉密女的影响。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所罗门就变得非常的简朴，所以很自然的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后来呢可以说所罗门本来是那样，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但是现在呢的确苏拉密女呢慢慢慢慢的把他感化了，慢慢慢慢把他很清楚。所以呢根据这位弟兄，他说你看他这里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一个。所以慢慢慢慢他就从那种的情形底下就脱下来了。 那这个当然是什么？是历史了。如果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讲过这一部分并不能预表基督，因为基督对于爱的认识是肯定超过教会对于爱的认识，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如果讲到历史，讲到当时的讲到当时的所罗门，如果他真的因着苏拉密女就改变了，那么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如果那是历史的话，那这一部分不是那个预表的范围啊。我们记得，因为预表乃是特别指着他是所罗门的那一部分，所罗门的乃是指着他是和平之君的那一部分，别的不在别的虽然是历史，就好像大卫是历史，大卫呢他犯罪了，这个不能在预不算预表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用大卫犯罪来预表基督，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根据字面来说，那么这里面我们的弟兄就是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你看从这里很明显的他受了他的影响，就是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受了苏拉密的影响。那属灵上当然这个也更容易解释了，的的确确现在呢，苏拉密女在所罗门的眼中真是一个完全人，而就这么一个，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那么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费宾见了也称赞他。因为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苏拉密因着他是那样的贤惠，因着他那样的贞洁，所以就感动了所罗门。那么这是指着背景来说，但是如果就着我们应用来讲，我想现在就没有什么困难。你知道说等到所罗门，等到什么，等到这个这个所很自然的，你知道苏拉米尼是影响了所罗门，但是在属灵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继续的这样下去，没有困难。那么然后第十节，你看见吗？一个人住在圣灵里面，让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开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那他当然是指着苏拉密女说的。但是现在呢，她是美丽像月亮，她皎洁呢又像日头，我们知道她蛮有太阳的身量，所以皎洁如日头，威武就得胜来讲，又像展开的一面旌旗，又像一个军队一样。所以呢，这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苏拉密女呢，就是生命来说，各方面来讲，那么很自然的，在谁的眼光中，在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是谁呢？那当然，我们的答案就是指着谁，就是指着苏拉密女说的。所以从11节开始，我们就进到第三座园子，这是春天的园子。他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可见是花园，是春天。不过这是第二个循环，这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呢是第二章，那么第一个夏天呢是第四章。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就在第六章是第二个春天，第七章呢是第二个秋天。那么我们记得，永远是花园果园，花园果园。花园是春天，你知道一切欣欣向荣，等到你开花的时候，你知道就有结果的应许。但是最终的目的希望能结果，这是没有错的。那么现在呢，讲到第三座花园的时候，又多了一点东西。那这一点东西什么呢？就是我下入核桃园。现在这个园子一面是花园，但是一面又是核桃园。核桃园在原文就是硬果园。那么这个硬果呢，是去年冬天，去年秋天所结的果子，但是呢一直存到现在，因为它是硬果园，所以经过了整个的冬天它仍旧存在，所以它的果子仍旧长存。所以现在我想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的，这段圣经我们要把它复习一下，就可以解释这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八节，第15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如果住在主里面，他们当然就多结果子。那么都知道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因为主是葡萄树，那么我们结的果子当然是葡萄树的果子，当然指着葡萄来说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的结果子是指着生命慢慢丰富来说。那么现在呢，你看如果住在主里面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段话主是对门徒说的。那为什么说你们也就是门徒了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多结果子，你们就道道地地的主的门徒，百分之百。实在说来，你们不光有他的名称，你事实上有他的实际。然后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今天主不只差遣我们去结果子，而且要我们的果子长存。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从山上下来，等到进到第四首诗歌经历的时候，那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从黑门山到这哥哥他山，就是目的就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明白吗？很清楚的。所以这条路的目的就是结果，这条路的目的就是丰收。那十字架呢，是结果，是什么呢？是结果的途径，也是丰收的途径。那现在结什么果呢？不只是多结果子，而且的果子能够长存，只要是出于主的，你看那个果子能长存。在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你看见有很多的果子，但是有的果子一阵子就过去，那果子不长存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摩尔维亚大复兴的时候，那是1727年8月份的时候，那因着那个大的复兴呢，我们知道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普通都知道啊，一个复兴来的时候，那一定大家都激动了，就被激发了，就跟平常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爱主，非常火热，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满了主的同在，这是复兴的一种景象。那这是什么？这是结果子，没有错。但真正的复兴是什么？真正的复兴就是说它是长存的果子。这怎么说呢？很简单，就是11年以后，等到这个威斯里约翰，他说我要到东德去，我要到一个地方叫守望村，叫 Hanhun， 就是摩尔维亚复兴大复兴的地方，那么新兴道夫那个地方了。那新兴道夫我们知道原来是德国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非常的有钱，结果有一天呢，他把他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名的，因为我们每次讲的摩尔维亚大复兴就是他带进来的。那么如果你觉得新鲜豆腐很难记的话，有人就干脆把它记成新鲜豆腐，就容易记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叫新鲜道夫。那他实在是非常爱，他六岁的时候啊，他就在那个古堡里面每天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然后就祷告说，天使啊，请你把这本书，我现在从窗口丢出去，那么天使希望你把它接住，然后告诉主耶稣，这是我今天给他的情书。他六岁啊，所以后来呢，有一天他在他毕业典礼的是毕业旅行的时候，就到了德国，到 Düsseldorf， 然后呢，就在一个画廊里面看，有一张画，那张画上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下面有两句话：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那句话就吸引了新兴道夫，他忘记了时间，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现在博物馆要关门了。就那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除了保罗之外，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真是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恐怕他是第一个，这是指的新兴道夫来说。所以神借着他在1727年有个很大很大的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复兴，细节我就不去说他了。那么发生的地点在东德，发生地点在东德的一个村叫做守望村，那根本就是在就在新兴道夫他自己一大片土地里面。好了，那个时候新兴道夫跟威斯里约翰他们是认得的。那威斯里约翰听说，在德国有这么大的复兴。那么普通我们看个复兴要赶热闹的嘛，最好是趁着他们最热的时候，所以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复兴的当时1727年，不是。结果呢，他过了11年，然后呢，然后威斯里约翰才到亨霍去，才到守望村去。他看了那个情形，他在日记上怎么写呢？他说，我巴不得不离开这里，我巴不得住在这里。他说，像这样的基督教，但愿他能充满整个世界， 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他完全被他吸引住了。想想看，11年以后，所有的兴奋都过去了，11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见吗？应该11年以后应该都到博物馆才对。所以如果一个东西是5分钟热血，如果是人为的复兴，没有关系，你可以很热闹，过2年你去看根本就没有了。所以果子，但是呢，不能经过冬天的。所以现在如果你看见一个果园，看见一个花园，它居然又是核桃园，是硬果园，你还可以找到一些果子，原来是经过了严冬，结果你看那个果子还长存的。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第三座园子的原则。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在1727年那个时候，不是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大复兴吗？摩尔维亚大复兴。结果呢，他们就感觉到这一次我们大复兴是要叫耶和华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24小时的精心的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耶路撒冷果然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光为他们自己祷告，他们为全世界祷告。那么怎么做呢？他们来全天候的24小时的，所以他们找了48个人弟兄姊妹，一个人祷告半个钟头。所以你看，全天候每个时候都为着全世界祷告，那这个就带来了摩尔维亚大复兴。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很多人读这些传记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我们也来个复兴啊，我们也来个24小时啊。我看过好几个地方做过这个事，后来就没有多久就不见了。起头很热心啊，有果子，不是没有果子，你看一下子来，你看有48个人你找到，或者24个人，那么你看这不容易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今天主要的不是果子，主要的是长存的果子。你试试看，为什么你没有复兴呢？因为你做来做去几分钟就没有了，他命就没有，就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次这个摩尔维亚那个精心祷告，从第一天开始，他们维持了多久呢？1年吗？不止。10年吗？不止。20年吗？不止。总共是100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祷告可以祷告100年，你说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因果是什么？这不是核桃园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很容易找到五分钟热血，你很容易鼓动大家，你知道吗？你只要一鼓动就可以了。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若要大家笑的话，你还有办法叫大家笑，因为有的人说什么时候你笑的时候你就被圣灵充满了，有人这样讲。那么尤其在到多伦多去，就这样子啊。他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像鸡一样叫，然后你会像狗一样的吠，这样那样。那么然后呢，你到了那里，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会笑，你会一直笑的，很喜乐的。那么原来呢，你知道他们有人会有一个办法叫你笑。但是第二次嘛，我们要问这个能维持多久啊？不只是果子，我们要问有没有因果。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问说，这个工作有没有永世的价值？不错，你一时可以找到很多人来，你只要有办法，你只要是个组织家，你只要是个运动家，你一定有办法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这样轰轰烈烈能做多久？也许10年就不见了，20年就不见了。但摩尔维亚大复兴的结果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影响了德国，不仅是带来复兴，是带来什么？德国大复兴。那么所谓近前派的弟兄们也带来了英国大的复兴，也带来了美国大的觉醒。所以如果圣灵做的，当神的火焰蔓延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果子，而且要长存的果子。好，那么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因为又是一个春天了嘛。你看见吗？现在你要注意，就是葡萄开花发芽没有，如果葡萄发芽的话，那么现在呢，可以说那个结果子就开始要再旺了。所以现在只要到春天就是充满了希望，只要到春天你看见一切都是欣欣相融的，一切都是应许的。那么还有呢，石榴开花没有， 为什么？因为石榴开花就表示说石榴最后一定会有，等到你打开石榴的时候，你看有那么多籽粒，有那么多生命的籽粒，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丰富。我不知不觉我的心就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么我们说过这一节圣经很难解释，对不对？一直等到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哥尼撒勒这个地，我们说过这一带这个果园应该在哥尼撒勒嘛，就是靠大概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什么加利利海如果我们假定当个钟的话，应该是9点到10点半那个地方，所以一共是3英里长，有1英里宽。那么这个就是那里的果园，那是最好的果园。现在很多到欧洲去的水果都是从那一带去的。所以呢，现在这里给我们看，给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说，哎，是这样的一个花园。但是呢，因为这个花园靠近什么？就靠近沿海大道。靠近沿海大道，简单的来说就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马太税关的地方啊。所以那里是人来人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应该就是哥尼撒勒那个地方，那个可以说是加利利那一带最富有的，最接，意思就是说加利利海，所以叫哥尼撒利湖，就是因为它是最肥沃的地方，它是最好最好的地方。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既然讲到沿海大道，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那个交通，就是说在主里面爱的交通。你看许多时候呢，我们有果子，而且我们也看见是春天，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交通总是太有限了，我们总太狭窄了，我们总是喜欢和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你不知道说有很多弟兄姊妹虽然看法和你不一样，虽然事情和你不一样，但是呢，因为主生了他，所以你就应该和他有交通。那因着交通的缘故，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这个属灵的好处就可以带到更广更广的一个范围。因为今天到底教会不只是我们这一班人，今天在台北也好，在台南也好，在高雄也好，不管在哪里，你看见都有神的儿女。讲到教会，当然第一个你想到你在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把自己的门就关起来呢？你是不是说现在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道路经过我们这里呢？因为如果你稍微有一个有这个什么王的大道，不是，如果有沿海大道经过这里的话，你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你现在所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这个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你当然到处的走啊。当然你到处的巡逻啊，到处你住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当然这里面包括许许多多，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你是不是就是这么做的人？是不是你的交通就是这么些？你好像把门关起来，好像你现在不人，有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到这里面来？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园子，他一定把我们的心打开的，一定给我们看见说，诶，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今天有人会从我们车子会从我们的经过，而且呢，他们是尊长者，他们是尊长，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好像是丰富的。所以呢，我们虽然今天很活泼，虽然今天是很有圣灵的同在，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接受交通，就是说只要有人走过这一条路，只要他们对主有很深的认识，你很自然的就能够与彼此有交通。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三个原则。那么等到经过第三个原则以后，那么很自然这个世界就有对于苏拉密，所以现在才开始讲到苏拉密。那么我们讲过苏拉密其实就是所罗门，阴性的所罗门就是苏拉密，阳性的苏拉密就是所罗门，他根本是一个字的。如果所罗门是平安王的话，他苏拉密一定是平安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心腹什么时候他的名字叫苏拉密呢？如果你讲的苏拉密所罗门，就表示说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已经磨成了他新郎的形象，意思是他们两个很像很像。所以你叫他所罗门，你叫他苏拉米；你叫他亚当，他就叫夏娃。我们知道在原文是一个字，完全是一个字，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 所以一个呢是所罗门，一个就是苏拉米，一个是基督，一个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现在你就知道他们中间的连结。所以到一个时候呢，两个人像得很。所以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就叫所谓夫妻脸吗？什么叫夫妻脸呢？就是等到你两个人呢结婚久了以后，你看见两个人就很像了，一些小动作都像得很。因为我看看你，你也看看我，我无形之中被你潜移默化，你也无形之中被我潜移默化，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很像很像。所以我们知道说苏拉米女到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呢现在就是有人要看苏拉米。就好像前面呢，你记不记得有西安的众女子，上面有一句话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宴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那是所罗门王。但是现在呢是所罗门后，现在是苏拉密，所以也是一样。你看有人出去要观看，所以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所以可见现在在苏拉密女的身上已经有所罗门的影子了。现在人怎么出去看所罗门，现在人要出来看苏拉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你看见吗？自从有了第四，主把我们放在第三座园子里面，慢慢慢慢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慢慢的你就发现我们会明亮如月，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而且永远是圣而又圣的。所以这种情形就集中在苏拉米女身上，叫人喜欢看，叫人喜欢观看。为什么？这就是见证。所以如果今天神的儿女，这个世界能够说回来回来苏拉米女，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表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功课，当我们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当我们看见说达到丰收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让接受十字架的呼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最后呢，那个情形，这个世界就是要观看苏拉米女。那么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七章开始啊，第一，这个苏拉米女给人的感觉呢，现在是王女，不再是牧羊女了。因为她在王的面前太久，她一举手一投足给我们看见她是皇家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她不再是牧，她是出身是牧羊女，但是她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那现在你称赞，再称赞苏拉米女的时候，她是从脚称赞到头。所以我们要注意，现在苏拉米女给人的印象是什么？给人的印象是她的脚。这报喜信传福音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鞋的时候都是指着什么？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去读那个以弗所书，你还记得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把鞋穿上，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上。所以每次讲到鞋，每次讲到脚的时候，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个人乃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不止在果园里面你发现硬果，但是还有的，现在你会发现说，不止在果园里面有硬果，等到你等一等到第四座园子，就是第七章四座园子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个园子根本在田间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讲到园子的时候，不光是一个果子，不光是一个花园，在这里给我们，既然讲到田间，就讲到这个世界。所以呢，既然现在你能够在现在，或者这样说吧，当我们先读一下下面第十节好不好，然后回过头就清楚了。我属我的良人，我也恋慕我，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那葡萄园是多树的。 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园子在哪里呢？在田里面。不光在田里面，而且很多的村庄，不光很多的村庄，很多的葡萄园。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第四个园子的时候，是包括好多的村庄，包括好多的田，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很多的葡萄园。所以现在呢，所罗门跟苏拉密不是在住在皇宫，也不是住在黑门山上，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到田间去了，而且那里离开他们的家就不远，离开他母亲的家就不远，很快的就要到第八章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第七章所给我们看第四座的园子很稀奇，它在哪里呢？它根本就在田间。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地理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应该就是指着耶斯利平原来说的。耶斯利平原因为它是在刚好是临，刚好在海平面上，它是最肥沃的，曾经被称为神的粮仓。所以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过，那里有很多的田，那里有很多的园子。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等到第四个园子，住你这住在园中的，现在很稀奇。第一，现在是苏拉密女发起说，让我们去吧。意思就是说，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看见现在苏拉密进步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第三个园子是讲的结果，但第四个园子是讲的丰收。那这里面的丰收是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都有。那既然田间，那么你也知道那个田间里面当然也有麦子啊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讲到这个整个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讲到那个丰收。所以现在你想想看，因着从黑门山往哥哥他去，目的就是要把生命分出去。生命分出去以后，你若传福音的话，有人得救；如果你造就的话，有人得你的帮助，有人生命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生命的成长，那就第三座园子是应果园。你看这里不光有，而且呢有石榴开花，有葡萄发芽，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都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的光景。但是等到第四个园子的时候，这里的重点不是种在生命的果子，这里的果子是种在福音的果子。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